哈利路亚，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我们今天的晚上的聚会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祷告会。那我们在祷告当中总是借着我们的感谢、祈求跟赞美来表达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诗篇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借着祷告来体会与神的关系。所以每次在祷告会的时候呢，小弟都会用一段圣经跟我们来分享。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来看一段圣经，那我们再来借着唱诗跟祷告，我们来看诗篇第五篇。我们请看诗篇的第五篇，诗篇第五篇我们从第七节开始。旧约圣经660页，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二节。旧约圣经660页，诗篇第五篇第七节，我们读到十二节，来一起来读，预备开始。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圣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反投靠你的，愿他们的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阿们。我们在每一次祷告会的时间里面都会借着一段圣经来跟我们分享。那从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它当中呢，可以看到这个诗篇称为大卫的诗，但是这里面呢有许多的作者，但是在许多的内容里面都看到大卫他所做的作品。那在每一篇当中都有他的背景存在，所以在第五篇里面最主要是提到他神对我的保护，神必保护大卫。为什么神要保护大卫？大卫在作诗当中常常总是面临在那生死一瞬之间，他常常经历在那种逃亡，在那种痛苦的日子里面，甚至呢他也经历在那种被背叛的生活里面。所以其实有时候他的那个内心跟痛苦跟绝望不是一般人可以去了解，但是呢在那种经历操练苦难的过程，却看到他留下了许多的作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跟勉励。所以在第五篇里面为什么提到说神要保护大卫，因为这是大卫在逃避亚沙龙追杀的时候他向神的祈求。所以之前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有提到第一段里面一节到三节提到大卫倾心的祈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大卫向神祈求的心态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他的内心里面表达跟神建立的关系有几种，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就是谦卑的，一个就是警醒的。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要能够心诚意真，能够心中谦卑，能够恒切警醒，自然而然我们会查验明白神的旨意。那第二段就提到了他相信神的计写，所以在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看到大卫他清楚明白神的圣洁、神的正直还有他的公义，所以他不喜欢恶人，他也来恨恶狂傲的人，他也灭绝这些邪恶的人。所以为什么会有提到恶人的事情， 所以大卫之所以逃亡，在圣经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大卫当王之后，他的儿子亚沙龙起来背叛他。那当时在大卫周遭身旁有许多他的大臣，甚至是自抹的啊这种重用之臣，但是呢也背叛了他，来跟随他的儿子。所以在当时大卫逃亡的时候，曾经有四枚来起来用话语辱骂他，所以他的部下曾经发出不满的声音。但是大卫他清楚明白为什么神会遭让他遭遇到这个事情，他在那时候不是只有怨恨只有埋怨，他是自我省思自我省察，说今天神为什么让他这样对待我。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别人对我们攻击的事情，我们也不是只有面对去指责，我们先省思自己。那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又遇到了当时来支持他儿子亚沙龙的一个大臣，就是亚西多佛，他所用的计谋原本可以置大卫于死，但是呢神不愿意让恶人的计谋来得逞，所以后来呢让大卫能够得到平安，逃离了这种灾难的那种现场。所以这边就提到为什么大卫会表明的今天神啊不喜欢恶人，神要灭绝这些作孽的人，所以这是大卫向神的祈求。所以前面作诗的内容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呢，他也一直表达了这些追杀他破坏他的人，愿神伸出他公义的手伸冤的手。所以大卫他一心来求靠神。那从第七节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从第七节以后小弟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看到七节到八节，今天大卫在生命中有一个分别，因为他清楚了解神是分别为圣，所以呢在第七节他就至于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走呢，他这里有提到，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要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之所以走进了神的殿，走进了他的圣所，是为了什么？因为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没有机会走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许多的人也是在求神问佛，许多的人在苦难当中他也要祈求一份的平安，但是他们走进的是哪里？他没有办法走到神的圣殿神的圣所当中，那就失去了得到平安的基本条件。但是大卫他今天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在逃亡当中他不是去求告人，他不是躲避着这种灾难，他不是呢啊只有畏缩，他是清楚地明白他要走的路。所以说至于我，虽然有恶人的逼迫，我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进入了你的圣殿下拜。所以当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当中，或许我们也会遭受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些受到人事物所考验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都是天天的那么顺利平安，让我们觉得心中满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给我们的什么样，心中充满了许多操练考验的时候，当我们脚踏入这个神的殿，踏入了神的圣所的时候，我们的心能不能像大卫有一种期待，也有一种感受？什么样的感受？神的爱没有离开我们，所以神丰盛的慈爱让我们进到他的圣所。那既然进到他的圣所，求神引导什么？所以第八节他提到，求神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所以大卫清楚明白，今天之所以催逼他走到神的圣所神的圣殿，催逼他走在正直的道路上，是什么原因？因着仇敌的逼迫。所以有时候你看仇敌对我们的一种迫害，对我们的生命是一种考验操练，但是呢更是让我们的心激励，让我们走到神面前的动力。所以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清楚明白，因为有神可以依靠，当我们走到神圣殿的时候，我们会想，或许有魔鬼的作为，或许有恶者的阻挡，或许有这些不好的工作，但是这些阻力是成为我们生命中来面向神，我们生命当中亲近神的动力。如果能够这样，就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领受神恩典的见证。所以大卫他清楚明白，今天因着神的公义引领他走在神正直的道路当中，所以虽然有仇敌的迫害，但是呢，更激励他的心能够一步一步走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可以看得出人往往在平安顺利的时候走到哪里，走到我们所想要所追求物质生活的生命道路当中，但是人往往会走到神面前的时候，常常是你在那种迫害病痛然后遭受到苦难的时候，才让我们感受到仇敌的攻击，却是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脚步激动，带领我们走到神面前的一个动力。所以没有这些考验，不会激励我们走到神面前。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那种海上的那种冲击，激不起美丽的浪花，那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所以大卫他今天相信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他。那我们如果感受到神的爱，我们的阻力就化成为一种生命的动力。那从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二段，这里有看到大卫的祈求里面，他也有一种期待，期待什么？求神能够定夺，定夺什么？叛逆的人他们的罪。所以第九节有提到，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用舌头谄媚人。所以这里有看到的一个恶人的心态，恶人的言行举止是怎么样。所以大卫在这里来表达了什么？一个人性。今天恶人所表现出来的，从他们的口，从他们的心，他们行为当中都看到了这么人的罪性，人的邪恶，所以言行上的邪恶是充满了污秽。所以大卫在祷告的时候呢，他一直在表达一种生命的分别，然后神借的公义，借的慈爱，他有一个很清楚明白的判断。所以大卫就是秉持着他今天所认识所敬拜的神，他有这一份的信心跟这一份的盼望。所以他今天表达今天迫害他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让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有时候我们仇敌的攻击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了解，当做事的人今天生命所经历的面对的，也会让我们生命当中遭遇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恶者的攻击，他们所表现的，然后到第十节大卫说，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在大卫做事的时候，好像往往也是一种心态，好像这些人他们应该要借着神的审判让他罪有应得。但是我们可以看旧约的道理里面，旧约的律法上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面对跟彼此的对待之道是怎么样。律法的道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辱骂还辱骂，以迫害还迫害。但是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就是要能够成全律法，借着主耶稣完成律法的爱，让我们感受我们能够反而以善胜恶。那这种体验是比一般人与人对待的这种道理更深层更进一步。人与人的对待总是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你怎么来面对我，我也怎么面对你。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说，在大卫做事的时候，一方面是表达了恶人的行为，一方面是借着他的期待能够有神公义的判断。所以这里说，愿他们的计谋跌倒，愿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所以你看大卫他虽然呢，在这种祷告当中，他来表明了恶人的过失，恶人的错误，但是他将这个报应，他面对的，他要交托给谁？交托给神，不是用他自己，以后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他总是借着祷告，求神出来为他伸冤。所以这里有提到说， 今天罪人的行为是因着他们的叛逆，他不是说今天他背叛了我，他说他今天背叛了你。为什么背叛了你？因为人因着一时之需，所以呢，他今天背叛了大卫，相对的他也背叛了神，所以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为了自己的利益。因此呢，今天人因着自己带着肉体情欲的那种生命，带着罪性的关系，所以人往往为了自己的一时之需，自私的心，所以做出的罪，做出的行为，往往是生命中的恶行。所以大卫他今天清楚明白，这些人虽然来迫害我，来追杀我，但是这些人背叛的是谁？不是我，是神。所以他将这个所有能够来面对以及深渊的事情交托在神手中。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深渊在神，报应也是在神。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相信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免去我们因着自己的愤怒跟行为的表现铸成的错误。所以你可以看，当大卫他的部属要求拿巴给他一些生活当中的帮助的时候，拿巴拒绝，那时候大卫的心怎么样？产生了极大的愤怒。以前大卫的部属怎么样保护拿巴，怎么样让他得到平安，让他有所收成，今天大卫在需求的时候，他要求拿巴有一点物质来帮助他们，但是呢，他不但不愿意，而且还口出秽言来说出伤害的话。原本大卫想要带着那个部属来杀掉这个拿巴，但是因着拿巴的太太，所以让他能够免去了这个他杀人流人血的罪。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有他的作为，那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愿意交托在神的手中，神自然为我们伸冤。但是我们可以看，在提到这个神伸冤的事情看似很容易，但是呢，我们发觉到时间对我们来说，还有我们的心境对我们来说就是考验。有时候我们人就是无法来忍住这口气，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借着时间来看到神的作为，所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做错误的行为表现，导致于铸成大错。所以我们可以看大卫在这边，他知道背叛他的人今天是不是背叛他，是背叛了神，所以今天愿神来让他们的计谋跌倒，愿神在过万中将他们逐出。那也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恶人的行为，恶人的计谋在神面前不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当时亚西多佛借着他的计策，后来呢，神来败坏他的计策，导致他后来因为心中觉得怨恨不满，所以他回家之后上吊自杀。所以你看，人如果往往为了一口气不能吞得下去的时候，反而做出伤害自己生命的事情。那第三段我们可以看，从11节到12节，大卫他作诗的时候提到了今天恶人的行为，求神能够定夺，然后呢，义人的表现怎么样，在神面前要领受神赏赐的福乐。所以11节到12节就提到义人的福乐，什么样的福乐？这里11节大卫说，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用词，他提到喜乐、欢呼、欢心，都是表达了什么？可以看到神作为，因为神护庇了今天神所爱的人。因此呢，我们可以看投靠他，神护庇他，心中就能够得到欢喜跟快乐。所以当我们今天真的有一个愿意交托在神面前的心，神为我们伸冤，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心中满足的喜乐。所以用人的方法手段去解决问题，有时候以暴制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得到你一时的那种畅快，达到你的目的，但是呢，后面或许你会付出一个相当惨痛的代价。但是当我们今天交托给神的时候，神为我们伸冤，神为我们显出他作为之后，你心中不但会感受到神的 作为，而且会领受到生命的平安跟喜乐。所以在这边就给我们看到了大卫对神的一个依靠。然后呢，第十二节提到，你必赐福给义人，说耶和华你用恩惠像盾牌四面护卫他。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蒙神赐福的人怎么样，神的恩惠如同盾牌四面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军队征战能够保护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军装，还有一个武器就是盾牌，盾牌就是防御敌人的武器。所以你可以看盾牌在生命当中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生命的这种东西。所以在这里大卫提到用恩惠像盾牌来护卫他，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显出他的慈爱，显出他的作为，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惠像盾牌保护我们。所以当有神在保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着仇敌的作为，因着环境的因素，因着所遇到的事情，心中只有感受到害怕、恐惧、无奈，而是能够靠着神让我们胜过。所以呢，在肉体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大卫面临的是这种操练，这种仇敌的催逼以及追杀。但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可以看，或许我们没有得罪人，或许我们不像有些在政治界、商业界受到人家的那种嫉妒甚至破坏的事情，但是我们属灵的信仰当中，有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就像大卫一样呢？所以我们可以看，不管是肉体的病，你精神上、心灵上的病，都是借着仇敌的攻击要让我们生命受损害。但是当我们能够进到神圣所，进到神圣殿下拜的时候，我们能够求神来帮助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恩惠就像盾牌可以保护我们。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像大卫在神面前求告他，让神的恩惠临到每个人。所以我们的祷告目的是什么？就是借着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坚定的力量。我们的祷告就是借着神的灵成我们属灵成长的动力。所以今天外在属灵的征战是一个主力，但是当我们能够靠神胜过的时候，我们将这个主力化为动力，让我们生命就是不断的前进，也不断的成长。所以就能够像大卫他在诗篇里面所做的诗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当大卫发生了这些事情，在他的背景，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学习我们属灵的生命信仰当中往往就是像大卫。但是我们要怎么面对，要怎么样去走过，要怎么样去胜过，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来带领我们，也借着等一下我们的祷告，将圣经的话放在心里，将我们生命所遇到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将我们所祈求的能够放在祷告上，神来垂听跟悦纳。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小弟就用这个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先来唱诗，唱赞美诗354首，赞美诗354首。
今日必救你，耶稣就是道路真理，领你进入安息。信他，今日信靠他，他必救你，他必救你，必救你。亲爱加路士，同你同中荣耀天下，无论迷地无永相无能无尽，只要信他，只要信他，今日信靠他，他必救你，他必救你，今日必救你。
好，请坐。我们现在要来祷告啊！我们继续为了我们松山教会的圣工祷告，也为身体心灵艰难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祷告，帮助求恩惠姐妹、陈春梅姐妹、邱陈林香姐妹、于静秋姐妹、刘珍丽姐妹、林怡欣姐妹、何陈雪华姐妹、王金伟弟兄，他们全家的信仰跟身体艰难代祷，还有陈秋斌女姐妹。明天要做脑部的动脉瘤检查哈，那有慕道朋友郭雪玲小姐、薛如婉小姐、陈芳淑女女士、蔡秀华女士、林洪恩先生、张千成先生、潘丽英女士、南竿慕道友邓义顺先生，还有万凤英小姐，为他们的身体信仰来代祷哈。我们除了为这些弟兄姐妹慕道朋友祷告，也为我们信仰祷告，更要为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同胞，还有我们国家祷告。我们可以看，当我们再一次坐在这里，上个礼拜短短的几天，加上一场几天的大雨，让全台湾不但许多地方造成水灾淹水，夺去了许多人的财产跟生命。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了一间好好的房子瞬间几秒钟就这样倒下，看到了一些被安置在那个活动中心这些同胞的脸孔充满了无奈，所流的眼泪，就感受到说，真的当我们能够平安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人所拥有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要除了好好珍惜，也让我们更能够来认识这位天上的神。我发觉到说，我们台湾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未曾说从北到南造成这么大的灾难，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醒思。最近台湾在求多元家庭，那个同性婚姻的立法要合法，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国家，这个真的是对现代人来讲，对我们信仰来讲，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大的操练，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放在祷告上。这在圣经的道理上是不合神旨意的，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人因着对肉体跟情欲的那种放纵跟自己的喜好，所以如果神真的看不下去或许呢这种毁灭的状况接二连三的临到，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要为我们的社会国家祷告，为我们的信仰祷告。那如果需要代祷，我们可以拿贵殿到前面，小弟也帮我们按手祷告。那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互相代祷，我们一起感谢祷告。